弟兄姊妹平安，平安吗？平安的举手，哈利路亚。好，请放假。在基督里边，我们有无限的平安与喜乐。你们，我们到了十二月份，这十二月份的第一个礼拜，我们知道十二月份圣诞节就要来临了，所以牧师的信息从《使徒行传》转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我们要讲耶稣这一个月的信息，我们要围绕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传讲。那弟兄姊妹，进到十二月份也开始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刚刚过了感恩节，我们也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。这位婴孩，马槽里的婴孩，为了我们降生，在那寒冷的冬夜，他把救恩、光明、盼望带给了人类。感谢主，所以我们作为上帝儿女是蒙福的。Amen。哈利路亚，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，你是蒙福的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我也是蒙福的，管你蒙福也不行，我也蒙福啊！我们都蒙福，哈利路亚，们感谢主。好，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律法与恩典我们看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一开始说：“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。”道是指谁呀？耶稣基督，对吧？哪里告诉你的？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所以道是父的独生子，道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牧师讲道不是讲道理，牧师讲道是讲耶稣基督。你们不管你讲旧约还是讲新约，讲不到耶稣基督你就讲错了，那你就没有讲道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讲这个，今天我们要认识这个道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约翰说匆匆满满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然后约翰就说，约翰为他做见证，喊着说，这就是我曾说，那在我以前来的反成为在我以前的，在我以后来的成为我以前的，因为他本来就在我以前，他是自有永有的神。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第二个位格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同尊同荣，自有永有。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位耶稣基督，不仅认识他人的位格，我们要认识他神的位格。所以约翰接着说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边，我们都领受了十六节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边，经文往下走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律法本身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唯有从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真是感恩约翰开明宗义，在约翰福音中就讲了，大家知道认识约翰吗？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对不对？西比泰的儿子，西比泰有两个儿子，那个叫什么呀？你看一问就不知道了吗？雅各吗？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有两个儿子，你会不会记得很清楚啊？一定不会忘记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雅各和约翰，西比泰的儿子，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，你们都记不住，有的去申请绿卡去申请那个到移民局问耶稣基督有多少门徒啊？十二个，这个、绝对是知道的。你给我从头到尾说一遍，你可能就不见得说出来。有人说那还不知道，彼得嘛，雅各嘛，还有这个什么保罗嘛。移民官就觉得你根本就没去过教会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要好好读神的话啊。约翰，耶稣基督最心爱的一个门徒。我是读约翰福音信主的，约翰福音在我生命中给我带了一个光，告诉我黑暗不在我生命里边。约翰告诉我说，我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在基督里边有平安。所以感谢主，当每当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都会想到我刚信主的时刻。这个约翰福音，这个约翰是一个非常脾气暴躁的人，因为他信了耶稣基督，他被改变成长，成为教会的柱石，成为教会的长老，耶稣基督的门徒。 每当我读约翰的，我都会感恩，我觉得神会改变任何一个人，是不是？所以虽然我们现在污秽不堪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觉得我们怎么配做上帝的儿女吗？不要着急，你的一生都是在成长之中的。约翰当时刚跟随耶稣是非常的火爆，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遇到一个村子不接待他们，你们还记得吗？撒玛利亚一个村子不接待他们，约翰就说，主啊，咱们也不用传福音了，干脆你就降下天的火把他们都烧死算了。你看我们从来没有这样传福音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去传福音，人家不信，不信我们说我们继续为您祷告，对不对？我们还不会那么不客气说下地狱得了，我们不会这样讲的。约翰就下地狱，那这样的人怎么会被神所用？说到约翰晚年的时候，圣经称约翰为爱的使徒，知道吗？爱的使徒，从他所有的语言中，所有的书信中，都充满了神的爱和他一个从年长的使徒的慈悲。别当读约翰，我感谢主，你到约翰不仅是爱的使徒，他是谦卑的使徒。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，约翰在介绍自己的时候，他说，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。写启示录的时候，约翰已经在拔摩海岛，那个时候所有的使徒都没了，唯一剩他一个仅存的硕果，就这一个了。他是教会仅跟随耶稣基督三年多的唯一一个活着的人，他可以说他已经是教会的柱石，他是教会最有威信的长老。他没有说我约翰是教会的柱石，我约翰是教会的长老，我约翰是主任牧师，我约翰是先知，他可以称为先知，他写过书信，对不对？他也是使徒，他都没有这样称。他说，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，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中一同有份的，为了神的道在拔摩海岛上。我就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这样介绍自己的生命，就不太一样了啊。所以到哪里我都介绍我是个罪人，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我是你的弟兄啊，张弟兄。你们对你旁边说，弟兄好，姐妹好，来打个招呼。感谢主，弟兄姐妹，我跟你讲，弟兄姊妹啊，没有什么比弟兄姊妹这个称呼更亲切的。你们哈利路亚，那是讲有血缘关系的。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的。你们，我告诉你，我爹信主的时候80岁啊，我爹活到94岁，跟老布什一样，老布什刚走啊，活94岁。这个我们要纪念这位伟大的总统，我很喜欢他。我来到美国是正好他当总统，我来到美国不到一个礼拜，他一封信就寄给了我，啊，寄给了我，他称我为勇敢的人。我当时觉得他没有称我别的，称我勇敢的人。美国人说我们美国人不把勇敢给外国人的，这总统说你是勇敢人最高称呼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老布什当年因为他的推动，10万留学生留在了美国，拿到了绿卡。我们要感谢这位总统，这位总统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统，非常有爱心仁慈的总统啊。所以美国的总统都不错了，都不错了，那都很好。感谢主。当然有不同意见啊，没有关系，因为人人都罪人嘛。但是我们看到他所做的那个成绩啊，挺了不起的，我们也纪念他。我爸爸94岁离开世界啊，去年他80岁受洗的时候，他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，儿子，我受洗了，那我还是你爹吗？我说当然是啊。他怎么到教会你哥你嫂子管我叫弟兄？你看他就不了解这个。我说爹啊，这个是个属灵的神学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上帝没孙子，上帝只有儿子，你懂吗？每个人必须直接跟神建立关系，你们，哎，不能说我的儿子通过我爹就得救了，我爹跟神建立关系，我跟我爹建立关系就可以，不行，不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家4代基督徒，我是第一代，我爹我妈第二代。所以你看这个，但是在基督里面，有一天在永恒中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的关系，因为这是我们属灵的生命，你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律法与恩典。所以当我们讲到律法恩典，最著名的一段经文，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的1章16节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并且而且恩上加恩。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今天我要讲三个词很重要，一个叫律法，一个叫恩典，还有一个叫真理啊，很重要的啊。所以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之前，他是神，神的本体，他降世为人，降卑为人，来到我们中间。这个时候他就有两个位格，一个叫做神的位格，一个是人的位格。所以神他有这个两个位格，他是百分之百的神，也是百分之百的人，唯有在耶稣基督身上能够体现出来。当他道成肉身，这个道，这个不被限制的道成为肉身的时候，他就被限制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肉身是不被限制的，肉身是有限的。我今天是肉身，我在教堂，我就不能在超市，对不对？那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，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是为我们的罪成为人的样式，为我们的罪，一个不被限制的上帝成为被限制的肉身，一个不被限制的神成为被限制的人。所以耶稣基督有百分之百人的位格，人的位格。那么约翰在讲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他说这位神道成肉身向我们启示他，不仅通过肉身的样式启示他，同时也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。请问神如果不道成肉身，他能死吗？神是不能死的，唯有人的肉身可以死。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肉身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取了罪的样式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人类犯了罪，咒诅就临到人类，都与永生没关系，完全的死亡。所以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一个人靠自己的义行可以得救，唯有靠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，就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就可以在永生中有份。所以道成肉身是住在我们中间的，这个住在原文是帐篷的意思，这表示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行走的时候，他们来到了旷野，在旷野他们就移动帐幕，神就在帐幕的上面，云柱火柱带领以色列前行。那个时候这个住就是表示与神同在，神住在我们中间，神成为人的样式，所以我们就不再恐惧，不再恐惧死亡，不再恐惧咒诅，因为上帝来到我们中间，他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，让我们可以因着他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因着他我们可以胜过罪恶，因着他我们可以打碎死亡的咒诅。你们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第一点，律法。我们首先认识律法，律法是什么呢？大家知道法律吗？我们知道法律，美国是有法律的，没有一个美国人不懂法律。美国这个国家是以法治国的国家，它是议会是制定法律的，然后不管是总统还是平民都要遵守法律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律法从哪里来的呢？圣经告诉我说，律法是从摩西来的。那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，我们知道整个的圣经我们叫律法书啊，我们管圣经叫律法书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们再细一点，那律法书也称为摩西五经，被称为律法书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整个圣经是神的律法书，神的话语，没有错。可是摩西五经被称为真正的律法书。那如果再我们再浓缩一点，这个律法最起初的律法就是十诫，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的两块法板，十诫，十诫上刻着律法。这十诫哪里来的呢？我给你看个图片，回来看看演员的一个图片啊。这个人你们知道谁吗？美国的议长南希·波洛西，对吧？我这个时候他照上还不是议长呢，你看那时候我还蛮年轻的呢，20年前我从医院里出来，你看我脸还是很浮肿的，对吧？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脸正常，对吧？你知道那个南希·波洛西后边那个老太太是谁吗？就前几天摔跤那个摔跟头那个大法官啊。我到国会去参观，南希带领我去参观，然后呢他就看到整个的国会，他告诉我怎么投票啊，他们摁哪个键子就投票了，他是反对票赞成票啊，都投票啊。你知道美国的立法委员，不是立法委员，议会的众议院，他是不在 不在那个大国会里边，他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边的。他一边办公一边看电视啊，一要投票了，说赶紧走，赶紧走，投票了啊！到投票之前，他们过去。我有一天我去看沃夫，富兰克林沃夫，维吉亚的参议员，我去看他的时候，我们俩正聊呢，秘书来了，说投票了。他说你要不要跟我去投票？我说太好了，他就领着我，那参议员，待会领我去国会投票。结果遇到一大帮中国教会来的弟兄姊妹，好像是云南的。看到我了就哇就扑上来跟我照相，他很惊讶，他说怎么这认识你不认识我呢？我说因为我是中国人，你是美国人，我就说这是美国的参议员，大家也不理他，也不跟他照相，还是跟我照，他挺妒忌我的，说哎他们都认识你啊，奇怪啊，那我是富兰克林沃夫，美国没有不认识我的，对不对？你看中国人就不认识他，所以你们要了解美国国会的运作。当我那次去的时候，第一次去。南斯波勒斯告诉我这一圈的照片，国会有一圈的立法的，世界上在法律上贡献最大的一些的这些文化人啊，法学专家，包括这个柏拉图啊，包括这个亚里士多德，也包括孟德斯鸠，这些伟大的人物。当然每个人呢都是这样的侧面的啊，这个侧面的就你能看到半个鼻子半个嘴一个眼睛。中间那个人才是正面，因为所有都朝向他，两边朝向他，哎，朝向他，他在中间，这个人是正面的。他问我们几个人，我们当然去了五个人吧。他说：“你们猜中间这个人是谁？他是最被尊敬的，肯定啊。”大伙猜，不像华盛顿呢，对吧？也不像林肯呢。我说摩西。他说你怎么知道？我说律法从摩西来的嘛，恩典真理从耶稣来的嘛，圣经讲得很清楚嘛。他说你对了。你对吧，你看我当牧师了吗？对吧，那几个就没当成。当然人也不愿当，知道吗？摩西律法是从摩西来，所有世界的法律根本的大法是从十诫衍生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十诫在摩西五经中，在出埃及记中，我们看到十诫怎么说的，第一，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那我们今天除了上帝外我们还有别的神吗？有，我们很多人，你比如说当我们这边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崇拜耶稣的时候，那边是周杰伦演唱，你去哪个？很多人周杰伦就成为他的神嘛，对不对？歌星影星伟大的这个政治家都可能成为人的神，人崇拜对象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除了上帝外不能有别的神，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啊。当纪念安息日，守卫圣日，几个了？四个了吧，对不对？前四个是对上帝的，往上的，对吧？律法是告诉你人生活的秩序。首先我们是往上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，不可有别的神。所以有人说基督教为什么那么自私呢？那条条大路通罗马嘛，那你就基督教怎么不可以呢？对吧？你看我们拜菩萨有什么不可以呢？为什么只有耶稣有救恩？难道穆罕默德没有救恩吗？难道释迦牟尼没有救恩吗？难道共产主义没有救恩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小时候都以为人类最终的出路就是实现共产主义，对吧？没有救恩，没有就是没有，神只有一位，其他的都是假的，就像你爹只有一个是真爹，不管你有多少爹，其他都假爹，就是这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只有一位天上的阿爸父，我们还会有第二个吗？没有的，没有的。所以我们对神要给予当给的尊崇。所以神宣告说，告诉摩西，你去告诉以色列人，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。那以色列人有没有别的神呢？他们做金牛犊，他们好多别的神，对不对？他们也把金钱当作神呢啊！你看他们攻击摩西的时候多狠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看到说，人都在最终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不管是天上的、地下的、地底的、水中的百物，都不可以跪拜这些偶像。那我们弟兄姊妹家里如果有偶像的，请你清掉它啊！有的把它当艺术品，包括什么维纳斯就脱了一个胳膊那个，那都是偶像啊！那个东西赶紧丢掉的。我们中国人过去为了跟西方接轨嘛，就把西方一些偶像。这个雅典的什么什么这些这些身都请到家里去了，对不对？ 我那天看一个照片，还不好意思把一个这个什么维纳斯，你看没穿衣服还给缝个裙子穿上了，你看看这西不西东不东的啊，洋不洋土不土的，所以这些都是偶像，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历史背景。而且拿德米女神是一个当时他们拜的偶像。当你拜偶像的会什么样的？圣经说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他说恨我的，我最讨他的罪，从父到子直到三四代，爱我的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发慈爱，多少代啊？千代，直到千代。所以你会看到神啊，哇，神真的神，当他惩罚你的时候就三四代，祝福你的时候就千代。所以我们这位神是个慈爱的神，你们。所以感谢主，后边几条六条是对人的。第一个第五戒是当孝敬父母。孝敬父母是我们人中国人最懂得的，中国是一个孝道的国家民族，中国人特别讲孝道，这是真的，没有错的。中国过去都有老祖宗，对老祖宗都有崇拜的，中国都有家谱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中国大陆是没有家谱的，台湾都有家谱的。你看台湾，如果你姓周的，对吧？娶一个姓潘的，叫周潘氏，对吧？大陆就没这事儿，大陆有这个有氏都没有了，因为就为了家谱一代代传下去。你看我们的家谱文革都烧掉了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弟兄姊妹，从现在开始你就开始立家谱，你就你们家的祖宗。往下一代代下去啊，然后但是你要做祖宗得有几个先决条件。第一，你必须结婚呢，你要同性恋就当不了祖宗了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你必须生育啊，你要自己做丁克自己玩你就做不了祖宗了。而且你不仅要生育，你还要怎么样啊？你生养众多呀，你生少了过户口本没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得生养众多，我的父亲生七个，对不对？生到第五个才生出张牧师，那生四个就我们家就不会都信主了，对不对？感谢主生了第五个所以感谢主啊，弟兄姊妹，生养众多，你们年轻人记住没有？生养众多，同意的举手。哇，感谢主，真不错，100%举手。众多什么意思？众就是简体字的众，是三个人组成的，众是最少三个，生三个，对吧？生两个就叫双，生一个叫 single 单儿，所以你不能够叫众，众叫三个以上啊，七个最好，因为圣经七个是完美的数字。我父亲是七个，当然十二个也很好，十二个你这样就更好，对吧？雅各生了十二个，你不用笑，只要你愿意早点结婚，22岁左右接了，绝对能生十二个。你到52还不结婚，你能生12个吗？一个都生不了，对不对？你得早点结婚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、妻子啊、奴婢、牛驴，并一切所有的。这是实践，这就是律法。那我们看到圣经告诉说，律法与恩典是有关系的。律法里有没有恩典？弟兄姊妹告诉我，律法里有极大的恩典，对不对？你看上帝都说了，追讨你的时候追讨你三四代，祝福你千代，好像上帝的祝福多过惩罚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看到人靠守律法是不可以得救的，律法是让人知罪。我们看几段经文，我们来看几段经文啊，我们来看律法让人知罪，在罗马书的第三章，弟兄姊妹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三章。当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的时候，讲到这个律法让人知罪，他怎么说的呢？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人说的，好塞入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，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请问你遵守美国的法律没有？咱不说上帝的律法你遵守不了了，那你遵守了美国的法律没有？诚实的告诉我，开车超过速的举手。 没举手的就还没驾照呢，你知道吗？请问你喝酒开过车的举手。那你今天为什么没在监狱里边？因为恩典啊，没被抓着。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，我们没有被抓着就没犯罪，这是中国人的观念。所以圣经说人人都是罪人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那你怎么能够遵守律法呢？这么多的法律我们肯定是遵守不了的嘛。在律法之下被称为奴隶，没有自由的，对不对？被限制的。那么当你要想守住律法是不可能的，人不可能完全的守住律法，那你怎么能够守住律法呢？我们看下段经文很重要啊。哎，投影往下给我再走一段经文。哎，就前面那段，不要再往下走了。好，你看马可福音12章28、31节，听见他们的辩论，晓得耶稣回答的好，就问他说，诫命中哪是最要紧的？就是律法中哪是最要紧的？然后耶稣怎么说的呢？耶稣回答说，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主我们的神是啊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个诫命更大的了。这是律法的总纲。你不可能了解所有的律法。我认识美国的律师，我有一天到一个律师的这个办公室去，哇，他那个书架上全是书，都是那种精装本的，一个一个的。我问他你看过没有，他说没看过。你看他很诚实，对不对？我说那你没看过放这干嘛？他说如果遇到案例我会去查找，因为美国是案例法，我会查找这个案子。我不可能了解美国所有的法律，律师都不能了解，你能了解吗？但当遇到特别案例，他可以去找那个案例，他该怎么去处理，怎么辩护。法官也是如此的，你没有这些你怎么去懂？你不可能懂。我们今天来到美国，我们这些人，我们会懂过美国的所有的法律吗？不可能的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从世界以后延伸这么3500年了，这3500年这个法律越延伸越多。比方说不可杀人这一条里边就有过失杀人啊，什么故意杀人里边，然后怎么样，就好多越来越多，对不对？那这些你怎么去处理呢？耶稣告诉你一个方法，爱，总纲就是爱。你要想守住律法吗？你就爱他，你就能守住律法。比如说你来到美国，我不想违反美国的法律，你爱美国就够了。当你爱这块土地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违反这个土地的法律，对不对？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爱神，你就不会违反法律，不会违反律法。所以律法与恩典的关系，就是当我们知道律法是我们知罪的时候，我们要爱神，爱神，因为神有恩典给我们，所以那个从内心里发出来的爱才能成为自由的人，对不对？有一个黑人被这个他的主人买掉了，有的人说是林肯买了一个奴隶，这个奴隶就告诉林肯说，我不会给你干活的，我是非常不想干活的一个人啊，我不会给你做奴隶的，在你家我也不会好好干啊。那林肯就说，好吧，那我释放你了，我把它买下来了以后，我给你自由了，你现在是自由人，不再是奴隶了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哇，这个人听了以后，林肯在前面走，在后边跟着。为什么跟着？林肯说，你不自由了吗？你为什么跟着我呢？他说，我要给你打工。这个是真正的，我们信主的人是，当神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在罪恶中被捆绑，我们真正的获得了自由，耶稣释放了我们，我们就跟着真理而走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当我们跟着真理而走的时候，我们就成全了律法。十诫的每一诫都反映着上帝的本性。第一诫反映了上帝是忌邪的神，第二诫反映了上帝是个灵，因为他不可以用对偶像的方式敬拜他，所以你来到他面前敬拜他，必须用心灵和什么诚实来敬拜他，第三诫反映了他是圣洁的神。第四诫反映了他是时间的主，永恒的神。第五诫表达了他是有权柄的主。第六诫表达他是生命的主。第七诫表明了他在婚姻家庭的主。第八诫他表明了他是赐 物质财富的主。那第九诫它表明了它是真理，是话语的主。第十诫表明了它是人心与欲望的主。当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上帝都会告诉我们当行的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话语在主的里边。怎么办呢？读神的话嘛。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。当你遇到任何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事情，你来到神的话语里面看，神告诉你怎么行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恐惧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来神的面前，神就告诉爱的里边没有惧怕，那我们就去爱。不管你面对谁，面对一个仇人他要杀你，你说我爱你，对不对？我就不惧怕了。当你遇到一些忧愁的重担的时候，你来到他的面前，圣经说你来到他，他顾念你。当你忧虑的时候，你来到他面前，他告诉你不要忧虑啊！天上飞鸟不种也不收，不寄居在仓里，我都养活他。那天我读这段经文，我发现中国人早就懂，中国古代就有一句话叫老天爷不饿死瞎瞎巧，听过这句话没有？这句话是从马太福音来的，你知道吗？老天爷从不饿死瞎的家巧，扣麻雀家巧就麻雀，你知道吗？这北京人最爱讲这句话。可是耶稣怎么说？你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不寄居在仓里，天父上帝照样养活他，何况是你们呢？你们是谁呢？我们是谁？我们是上帝在十字架上用宝血换来的，我们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买赎来的上帝的儿女。我们还忧愁，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常常忧虑啊，就说明没信神，你想是不是？就说明他没有依靠，他还把自己当主，所以他才忧虑。忧虑什么呢？你都不是主了，你忧虑什么呢？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买了这个一个大房子，十个房间，还是很爱主的，跟主祷，主啊，我买了个房子，我感谢你，我把这十个房间呢，我给你留一个房间，主卧房给你。你会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主卧房不会给别人的，你知道吗？主卧房是你的家里的核心部分。可是人家给主了，给主耶稣，这是很好。就晚上魔鬼来敲门，他一看，那看魔鬼，他就关门。魔鬼他推不动，魔鬼都有劲呢，对不对？就进来了，他说告诉你，耶稣在我们家主卧房睡觉，你敢来？魔鬼说没有问题啊，耶稣不就住一个房间，其他九个房间我可以赶进呢。第二天这人聪明了，主啊，我就住一个房间，九个房间都给你。结果那天魔鬼又来了，他说我这九个房间给耶稣了，你还敢来？魔鬼说你不还有个房间吗？我就住你的房间，耶稣的房间我不敢去，你的房间我绝对敢去啊。他第二天明白了，他就跟说，主啊，我把这房子都给你，我住在你家中。你看他这人的成长是一步一步的，对不对？聪明了吗？对不对？我住在你的家里边。晚上魔鬼又敲门，他刚要开门，突然想，我又不是主人，我开门干嘛？主人在开门，对不对？等耶稣来了，耶稣一开门，魔鬼一看说，对不起，敲错门了，赶紧走。主权交给主，何等的重要。弟兄姊妹，把你生命的主权、金钱的主权、儿女的主权、婚姻的主权都交给耶稣基督，你就不用开门了，你就安然的在主的怀中，怕什么呢？对不对？忧虑就说明你没有信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认识这个恩典的神的时候，我们要向神献上赞美，我们只要通过爱神爱人，我们就可以成全律法。你们哈利路亚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恩典，恩典使我们得救，律法使我们知罪，恩典是使我们得救。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更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得救是因为恩典，我们是守律法得救的吗？不是的。弟兄姊妹，就像加拉太书保罗批评加拉太人，愚蠢的加拉太人呢、啊？当你们领受了恩典以后，你们还要靠行律法得救吗？还要靠守那个日子得救吗？我们今天很多，为什么我们说安息日是异端？因为安息日就觉得我信耶稣不够，我还要守律法，我双保险，你知道吗？这是聪明的人，可是不是神的律。我们对神有全然的信，相信耶稣的宝血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你们 若有人在经历，都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虽然我们信了主了，我们还常常的软弱，常常的犯罪，我们也面对着诱惑，金钱的诱惑，色情的诱惑，还有什么这个名誉的诱惑，很多的诱惑我们都在其中，我们都躲不掉的。可是我们相信主的恩典会伴随我们，对不对？当你面对试探的时候，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所以圣经怎么说？我们得就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更不是因为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恩典不是靠人的行为，不是靠守住律法，也不是靠行律法，或者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。恩典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留的白宝血，白白的赐给我们。所以罗马书十一章说，即使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那弟兄姊妹，那我们说我们信了主人要不要好行为呢？那当然要有好行为呢。好行为不是因为你为了守律法的，是因为你心里对神的爱发出的，明白？是主动的一个行为。就像刚才讲那个奴隶，当他成为奴隶的时候，他不愿意干，可他不成为奴隶，他反而愿意干，是因为他觉得他领受了恩典，他认识恩典是何等的，对他何等的重要，何等重要。所以圣经加拉太书五章四节说，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，是与基督隔绝的，是从恩典中堕落的。弟兄姊妹，不是守律法，是靠着恩典得救。陶述说，恩典的起源乃是远自于神的心中，出于那可畏而不可测的神本身，但恩典的流出是以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作为管道达到人类。神的恩典通过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，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祝福。我们人生有苦难，但是我们没有惧怕，恩典是给所有人的，恩典是神不介意代价的 gift，神不计代价的礼物赐给我们。恩典是神爱的彰显，恩典永远大于律法，恩典永远大于过犯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五节说，只是过犯不如恩典，若因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，何况神的恩典，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恩典通过耶稣临到我们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若一人犯罪，是罪就临到世界啊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但是因为一人的受苦流血，所有人都得到了恩典，都得到了救恩。你们哈利路亚！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对不对？我们到感恩节的时候，我们唱感谢神，这不是白白的感谢。首先感谢，感谢什么呢？感谢他赦免我们的罪。首先第一点，看到神有赦罪的恩典。约翰一书就是刚才我讲的老约翰写的啊，他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神赦罪的先决条件是什么？弟兄姊妹告诉我，认罪。请问你认罪吗？我们很多老公啊，从来没跟太太认过罪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啊？从来不认错，犯错都是你的错，对不对？那有的太太呢，也从来没跟先生认过错。你知道这个 sorry 这个词在西方是非常用的最多的一个，可能比 I love you 用的还要多。 sorry 要经常，每一天如果你一句 sorry 都没说出口，你好好检查检查哪块你该说 sorry 了，对不对？当你跟别人，你看美国人问说你爸爸好吗，说我爸爸已经去世了， I'm sorry，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死了也跟你没关系，为什么说 I'm sorry？ 那奇怪吗？他就说我不该问这个问题，是你不愉快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 sorry 非常的重要。你要想，如果一天你 sorry 说的越多，你越合神的心意，对不对？如果今天你从来没跟太太说 sorry， 你现在说句 sorry，三就说 sorry， 反正我太太也不在。那听到了，他我每个每那几天讲到他都听了。那你们太太对姐妹对丈夫说句 sorry， 我就听没有丈夫说的声音大。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弟兄特别棒，
我以前问弟兄说，你们愿意为妻子舍命吗？好多人举手。所以我再一遍，有没有弟兄愿意为妻子舍命举手？你看徐牧师就愿意，又有都愿意，因为他们懂为妻子舍命其实很容易，一瞬间，为妻子而活很难，一生。所以我们懂了一个属灵规律嘛，弟兄姊妹，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在神的里边的认罪，认罪就是表示我们不完美嘛，罪就是没达到标准嘛，这很正常，我们怎么能达到标准，我们达不到嘛。所以圣经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公义的信实的，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赦罪的恩典，我们也可以称为叫称义的恩典，称义的恩典，这个称义呢，就是因为神能够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可以成为义人。罗马书说，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行得好成为义人，我们是因为恩典成为义人，对不对？你看在罗马书第八章，如今那些在基督里边，基督耶稣里的，就不定罪了。哇，过去你被定罪，你是罪人，今天在基督里我们就不定罪了。那过去在哪里？弟兄姊妹告诉我，有个属灵的词叫亚当里，亚当里，亚当里和基督里。我记得我刚刚啊参加中国福音会服事的时候，赵天牧师给我讲罗马书啊，画俩圈，这边一个圈亚当里，这边一个圈基督里。一个人从亚当里怎么能够进入到基督里呢？弟兄姊妹告诉我，怎么能进入到基督里？他画了个十字架，把这两个圈连到一起。我们从亚当里成为在基督里，就必须通过十字架的救恩，通过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，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边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在亚当里被咒诅、死亡、罪恶捆绑，在基督里边自由、平安、喜乐，上帝儿女的地位，进入到永生，这个多大的区别！那你愿意在基督里还是在亚当里？我们愿意在基督里嘛？在基督里边，圣经怎么说？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，就不被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边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，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所以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又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，因为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随从肉体的人就体贴肉体的事。我们今天感谢主，我们已经不在死亡的律中被捆绑，我们已经在圣灵的律里边得以新的生命，感谢主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保罗说，当我们啊这些跟随耶稣基督人，我们是在基督里边，就是新造的人。保罗也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，我已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什么？耶稣基督在我里边活着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非常重要，你要记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220，对不对？220啊，220啊，你看到这非常重要啊。我们一起来读，弟兄姊妹一起来读。我与基督一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。好，非常好，你看到这句话多好的一个应许啊！保罗懂的呀，保罗过去是不在基督里的，对，保罗在哪里边？保罗当时在犹太人的律法里边的，保罗不是在世界里边，他在犹太的律法里边的。保罗在律法里边的时候，他那时候是骄傲的，他拿着大祭司手令来抓这些基督徒的，他把他们下到监里，因为他认为这些人不守律法呀，这些人不信犹太人的神呢，既然要信耶稣基督，当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呼召保罗说，保罗保罗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立刻跪下来说，神啊，你是谁？ 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那一天他遇到了生命的光，他成为新造的人，所以他说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。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，并且我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，这样一个宣告。因为他爱我为我舍己，他是爱我为我舍己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也为自己辩护，他也同样谈到了这个问题。他说其实啊，我也可以靠肉体，因为犹太人他们是靠肉体守律法，他们认为可以得救。他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，那我就更可以靠肉体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保罗说我第八天就行割礼，我完全的遵守了律法，对不对？我第八天行割礼，然后我是以色列人，我是便雅悯支派的，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以色列上帝的后裔啊，对不对？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，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，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。所以保罗在律法中无可指责，圣经中还有人无可指责吗？在律法中想想有没有一个？有一个，在哪里？说对了，马可福音十章十节，那个少年官，对吧？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事可以得永生？耶稣说律法你是晓得的啊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怎么怎么，他说我从小都遵守。啊，这个人自以为意，保罗一样，便雅悯支派的人，从小守律法，法利赛人守律法守到什么程度？出门要读一段经文，回家要读一段经文，经文刻到额头上，经文刻到手臂上，走路看一看经文，不是看手表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守律法，守形式上可以这样。所以他们骄傲啊，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，你看有个法利赛人跟一个乞丐，对不对？在那圣殿里边，那法利赛人说：“主啊，我是严守十一奉献，每个礼拜每个安息日都来守安息日。那我不像这个人，这个人是个罪人，他也怎么样怎么样。”耶稣说：“那这两个人在天堂谁更大呢？”那个人怎么说？那人说：“主啊，我是不配的，我污秽不堪的，我啥都没有啊。”对不对？那哪个得救呢？哪个更大呢？那个贫穷的人，那个法利赛人自以为意的，反而不能得上帝的奖赏。所以保罗在这讲得很清楚啊，保罗把自己说得很清楚，我又靠守律法，我比你们都强，你们骄傲什么？你们这以色列人攻击我，谩骂我，你们还不如我，对不对？保罗就这意思吗？他为自己辩护了。但是保罗怎么说？保罗就说，这是我以前以为这些有益的，现在我因着耶稣基督当作有损的。现在我信了主了，我信了耶稣基督，我觉得我守律法是当作有损的了，因为我骄傲了，我守律法，对不对？他怎么说？他说我现因耶稣基督当作有损的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看作有损的，因为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粪土？臭的，你知道吗？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那种，哎呀，我们帮助一个人，我们就四处去说，当我们信耶稣，这臭的了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那你是觉得除了耶稣以外都是臭的吗？对吧？你这个当上帝赐你的财富是好的，他让你享受其中，但是你要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像我刚才讲那个人，有个房子，十个房间他都给耶稣了，他住在耶稣神的家中了，多好，美好无比，对不对？感谢主啊。这观念弟兄怎么样要知道。所以有一些反对保罗的人找他的麻烦啊，在他传福音的时候攻击他，说他气貌不扬，言语粗俗啊，说长得不好看，说话又声音很大，跟我说的。我觉得保罗可能讲到声音没我大，因为当年他传福音有一个叫推基谷，对吧？然后坐在那个楼上听他讲道，讲听睡着了，不登家吊摔死了。你看我讲道你们能睡着吗？哈利路亚。对你旁边人说句话你就睡不着了，我告诉你。因为保罗讲太长了，讲从晚上讲到天亮，那人讲邦当摔死了。但那个不是说保罗讲道不好，那段经文的意思是说保罗能够使人从死里复活，你知道吗？他摔死了，保罗一祷告起来了，继续听道。 他这个表达你读圣经，你不要老读那段，哎呀，保罗这个讲道太差了，把人讲碎着摔死了。重点是他死了可以复活，对不对？感谢主。那你今天崩家死了，我就得把你送医院去，不是死了，是晕过去，我送医院去。他那就不用送医院，保罗奉耶稣的名起来，继续听道，他就起来了。我们当年在神学院考试，对不对？考说那个摔死人叫油腿骨呢，还是推脊骨呢？我们就油腿骨推脊骨，一说糊涂了。要不说还好一点啊。所以感谢主。第三点，我看我们有永生的恩典。那第二点是啊，我们有赦罪的恩典。第二是成圣的恩典。成圣的恩典很重要啊！保罗告诉我们如何来成圣，成为新造人。永生的恩典在约翰福音11章25到26节，耶稣基督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知道出埃及记铜蛇的一个故事嘛，以色列人抱怨摩西，谩骂摩西，要砸死蛇的砸死摩西，上帝就派火蛇咬死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抱怨啊，也不要抱怨你的传道人。传道人是神所呼召的，他要对上帝负责，他做的不好上帝会管教他，不是你管教。你是谁竟敢论断神的仆人？这要弟兄姊妹要小心在讲话的时候，这非常重要。所以出埃及的人那些以色列人天天抱怨摩西，摩西把他们带出了埃及，他们天天抱怨他，知道吗？这人就不感恩嘛，神就派火蛇咬死他们，每个抱怨都给咬死了。那摩西怎么办呢？摩西一看都咬死了，本来这个家里边夫妻俩把老公咬死了，太太找摩西说，摩西啊，你帮帮我，老公咬死了，他抱怨你，对你得饶恕他呀，对不对？那摩西就求神。摩西怎么求的？摩西求说，主啊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把我从生命册上抹去。你看这伟大的仆人啊，真的了不起啊。保罗也说，为我同胞骨肉之亲，刚才就骂他说的言语粗俗，长相不好看那个，为他们宁可我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事无完人，但是这些被神所呼召的人是不一样，他们真的知道神的旨意的。所以呢，这个神就听了摩西的祷告，就做了一件事情，就告诉他说，你去做一个铜蛇，把它举起来，当人看到那个蛇就得医治了，那个被要死的就死不了了。所以这个蛇表示救恩，对不对？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。你知道美国的医院呢，我来到美国医院，美国医院不是十字架，你们没住过院你们不知道啊。我住医院里边发现美国这医院怎么搞，这标志是个蛇，吓我一跳。那么一个杆举个蛇，后来读出埃及记才知道，民书记你才知道，对不对？这个蛇是怎么回事？是表示那个铜蛇是表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才得了。中国为什么医院十字架？是因为是宣教士在中国最早办的医院，所以就是红十字会宣教士办的，他们就把十字架作为标志，人们看到十字架就得到医治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这永生非常重要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凡接待他的这信我的就永远不死。那你说，哎呦，我活着信主了，那我就不死了？那个什么罗兰刚的也不用买墓地了，对不对？不死了吗？会死吗？会不会死啊？不是死了，论在主里边不叫死，叫睡了的人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讲的就是，论在主里睡了的人，我劝弟兄们不要忧愁，因为耶稣再来他们必复活，对不对？然后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复活了。有时候我有人犯罪，我告诉你，耶稣来的时候圣经说复活不仅是信主人复活，死亡的人、不信主的人、罪恶中的人也要复活，对不对？他活了干嘛？斯大林也要复活接受审判啊。对，有的人说怕复活接受审判，我撒了，我烧了，我撒到海里人找不着我。圣经怎么说？大海要浇出死人来，海是个咒诅，不要往海里撒，你知道吗？要归回泥土，来自泥土归回泥土。大海要浇出死人来，不信主人面对大白座前的审判，我们信主人在主的面前得到奖赏。你们啊，这个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嘛。所以我们有永生的恩典，谁跟神跟我们永生？现在弟兄们呐，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 我们就必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所以我们要像他，我愿像你，我愿意像你，对吧？有那首歌，我们刘福里院长最爱唱，每天早晨天没亮就带我们唱。我更愿像你，像你的恩赐，像你洁净，对吧？天天让我们唱啊，那个灵命造就的课上了我们三年，就给俩学分。每天最早就上灵命造就的。我们院长很有意思啊，一见到你，他眼睛不太好，戴眼镜啊，离远看到你，过来过来。你以为什么好事呢？过来背一段圣经，今天神对你说了哪一句话？你忘了？你不能老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那有时候我们一见到他，聪明的一看，今天早上没好好读圣经啊，一看他赶紧撩了，因为他眼睛没看见是谁。你像我就比较傻，每次都问有不是好。我以为他会跟我聊天，来来，先背段神的话，先说一段，然后你再走。你看，那这很重要啊，神的话真的非常重要。我很多的经文都是被他逼着背下来，所以当牧师以后就轻松多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读了很多的经文，在你脑海中，当你遇到任何事情，经文就出现了，就告诉你该怎么去行。所以我们在神的成为神的儿女，何等的有福啊！最后一点。真理可以使人成圣，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耶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耶稣就是真理的本身。那么圣经神的话是不是真理？神的话是真理，所以他的道就是真理啊，就是真理。我们如果要想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在基督里边，我们要从得救要成为成圣，所以我们管得救是不够的，我们得救是有了神儿女的地位，这个地位谁都夺不走，因为是神恩典给我们的，不是我们靠行律法得到的，不是靠我们花钱买来的，不是的，是神恩典赐给我们，神在实际上成就主动的。但是这个道啊，是使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活得更不一样。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有的人就说有叫门徒，有叫圣徒，每个人其实都是圣徒，我们与神连到一起，我们就成为圣，对不对？圣，我们这个殿叫什么？圣殿。我们读的经叫圣经，我们呢，圣徒，上帝的儿女，因为我们与神在一起，不是因为我们如何圣洁，是因为神的圣洁，我们可以更加的。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说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。这弟兄姊妹，我们生命往前走，基督徒不进则退，我们信了主了，我们立刻就坐在教堂里做礼拜，从年少做到发白，我们一个人都没有带信主，我们也在家里边没有什么改变，我们也不没做什么好榜样，我们有一天怎么面对神呢？我们怎么面对圣徒的称号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保罗说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圣与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这很重要啊，对不对？非常重要。我们可以无可指摘吗？我们能做到无可指摘吗？我们不能，但是我们可以不断的求神的宝血洗净我们，我们可以不断的认罪悔改成长，长成基督的身量，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哪些的问题，我们求主特别的祷告，求主给我们特别大的恩典，保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跌跤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成圣是神对每个儿女的期待。所以保罗说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圣。成圣这个词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信主从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信了主以后，得到了救恩以后，我们要不断的成长成长成长，长成基督的身量。你们哈利路亚，这非常的重要啊！所以感谢主。所以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我很喜欢，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，我们一起来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保罗在这告诉我们说，所以弟兄们，包括姐妹们啊，姐妹说跟我们没什么关系，你看告诉你们弟兄，弟兄姐妹，那个时候当我们弟兄是全部的会众啊，全部的神的儿女，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，如果身体不献给神，我们就献给罪，做罪的奴仆，我们献给神就做义的奴仆，你们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要把身体像当作活祭。什么叫活祭？过去在旧约的时候，当献祭的时候，祭司会把酒铺到这个浇奠在这个祭坛上，就是把你献给神作为祭物。可是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，从此不再献牛羊做祭物，因为主一次献上就永远的献上，我们跟随他的，我们就在他的里边把身体献上，不是不仅为他而死，而是为他而活。你们哈利路亚，活在基督里边，活在恩典里边，我们就可以成圣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因为我们成圣也是靠主耶稣基督奇妙的恩典。他们起立来唱一首诗歌，我们请敬拜团。我愿意在十字架上神成就了救恩，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他吗？愿意的举手。我主耶稣，我愿意把自己献给当作活祭，跟随你一生一世。我愿意在年底的时候传福音，一想这一年我都没有传到我最爱的人，站到耶稣的宝座面前，蒙耶稣的恩典，蒙耶稣的爱和救赎。你们哈利路亚，我们起来唱爱我愿意。 怀抱中美好无比。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让我们可以做你的儿女。谢谢你最美的救恩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站立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当我们纪念你为我们而死，纪念你为我们而生，纪念你为我们复活的时候，再次来到你的圣宝座面前，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。主啊，你说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在你的面前得无限的祝福和美好。主啊，来祝福每位弟兄姊妹，也祝福那些寻求真理的人，让我们心向你敞开，让真理的光照进来。哈利路亚。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如果还没有信耶稣，今天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愿意他爱救恩临到你，举手为你祷告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楼上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，举起手为你祷告，赞美主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视频里边，如果在视频中你今天听闻了今天的信息，若主耶稣我愿意打开我的心，让你成我生命的主，你跟我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我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上，引导他们进入真理，明白真理，并且活出真理，一生一世来跟随你，荣耀你。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，祝福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为你来传扬福音，横切祷告，彼此相爱，人人侍奉，得人灵魂。感谢你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然后弟兄姊妹彼此握手，说耶稣爱你，请坐。